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我们生活都渴望活出一个丰盛、喜乐、有力量，好像就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的一个生活啊。我们希望家庭和睦，我们每一天很开心，然后充满着快乐和幸福。但是我们也惊艳到呢，好像人很有的时候常常活不出这种喜乐和这种这个满足。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人很有限，我们里面好像缺少这种力量、这种良善、这种喜乐，常常没有，常常惊艳到的就是一种软弱呀、枯干呐、还有这个贫穷，甚至是自私我们的罪。所以呢，保罗也常常这个发出一种很从心底里的一种挣扎的祷告。他说我好苦啊，想做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总是出来，这为什么我这个叫什么事与愿违啊。我发现如果是这个是个事实的话，那就证明一件事，保罗说证明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想做的好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老是犯出来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生活其实一生操练的就是一项功夫啊，这功夫就是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我们就意识到人像一个草一样这么软弱，那么一切的美善都在神里面啊。所以呢，我们见的弟兄姐妹在来到教会每一周有来敬拜，看到主的桌这是主的同在，我们祈祷主的同在，我们唱诗主的同在，我们见到每一弟兄姐妹互相之间问安，在主里问安，我为你祷告这个主的同在。我印象中那些老人家们聚会常常说我为你祷告，就感觉原来就是我们要常常互相把人提升到神的同在里面。就像家里面呢，圣诞节快到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啊，孩子很开心的在那玩耍啊，父母不管做什么，读书也罢，聊天也罢，做饭也罢，但是孩子感觉活在父母的一个 presence 同在里面，他感觉到安全，感觉到一种温暖，感觉到一种好像是一个完整，好像是一种完整。不管你做什么，孩子的那个直觉会感觉到父母在那里，当然最好是父母是和谐的，不是在打架的状态。如果父母在打架的话，对孩子来说那个船就在摇摆啊，所以他感觉到一种剧烈的不安全感啊。但是当一个和谐的一个温暖的家庭，他不需要父母的眼睛那个话语在他身上，他感觉到一种他可以在这个同在里面成为一个很安全的孩子，玩耍学习。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无论做什么，无论在教会还是在教会以外。但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常常掉线嘛这个我们的网络超级不稳定这个很多时间是不在线的。所以呢，不在线以后就体验到是什么呢，就是你明白那个圈一直在转，就是没有信号，没有意义，没有喜乐，没有良善，然后就是一种 dry 干涸的。那大家可能每周连一次线，不会每周，但是我们有时候互相提醒，读读神话，哎呦，又忘了其实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再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记住一个比方，我就说的就是原来我们的神就像一个父母，我们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人就有了生命力，有了喜乐。所以要常常在神面前踊跃，踊跃就是一种生命力，在神面前我们焕发出一种喜乐，在神以外是没有，我们是枯干的。今天我们呢来继续分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信息呢是在二十章来到了十诫很伟大的十诫这个神与百姓立约那么这十诫大家比较熟悉了这个十条诫命是在那个西乃山，对吗？那个山是神山西乃山，那个有烟有雷有闪电，总之就是他们经过了大而可畏的这个红海和旷野，来到了这个神的山。神说我要在这里建立我的一个民族， forming 这样一个新的民族，然后呢我要跟他们立约。你可以想象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像上帝自己的一个婚礼。但这个婚礼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不知道王室的婚礼，我们看到哇，极其的，对吗？那个豪华荣耀。那神在这里，婚礼当时个比喻了，圣经上比喻是神自己的婚姻呢，他迎娶我们做他的新娘，对吗？然后教会就是这个基督的心腹。在这里我们只是用这个想象，很荣耀的上帝拣选了这个，然后呢就要把戒指戴在这个他迎娶的百姓身上。这个戒指呢代表着约的记号，婚礼是要有戒指的，这个戒指就代表一个 covenant， 这个约定就是两下里互相的一个委身，一个深度的委身。所以为什么说婚姻很神圣，是因为圣经上把婚姻称作是一个盟约，盟约就是我们说歃血为盟啊，啊，就是盟约和签合同做生意不一样的，啊，盟约比那个盟约是通常是用生命立约的，啊，它不只是用什么定金立约，啊，它是用生命把这个摆上去，互相之间盟约通常是用死亡才能解除的，所以说神与我们人立了这样一个盟约啊，然后呢。附带上一些内容在这，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盟约。那么其实这个西乃之约叫 Decalogue 啊，这是英文这个词讲出去，它是有所指的。你看到呢，我们前面讲过了，立约以前呢，神就告诉百姓，他说我是把你从这个为奴之地带出来的，就好像买了我们，从好像你明白，就是那个奴隶的时代买了一个奴隶，他就说我把你买出来，不是做我的奴隶，是自由的，做我的子民，做我的儿女，啊，甚至是做我的妻子。所以整个旧约里，上帝把以色列人比喻成他的妻子，他让先知和西亚也讲说，哦，你们老是背叛我，上帝变成了一个孤单的、破碎的、被抛弃的、背叛的一个丈夫。这是上帝自己比喻自己是一个屡屡被背叛的丈夫，苦苦的等待那个妻子回转，啊，上帝自己的悲情啊，啊，这个他来其实用这个比喻来表达神的爱，就神很辛苦的爱着我们，很辛苦很痛苦的在爱着我们。所以在这他说我把你们带回来，我把你们背过来买回来，要做我的妻子，然后做我的爱人，做我的儿女啊，这些。然后呢，你们要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然后就有了这十条诫命啊，我们来看一看啊。然后在这里呢，啊，这个律法啊，有人说我们这个律法。不是旧约吗？就是不是靠律法得救，律法是为了得救，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啊。这个在以色列民在旧约，律法和我们今天基督徒讲的得救不得救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发觉因果关系在这里，你看到什么因果呢？他们在立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得救呢？他们在立约的时候啊，在那个我说的德就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理解的，他们已经出来了，已经出了红海了，已经蒙拯救了，他们现在已经是神的百姓了，然后他们要立这个约，立约不是得救的条件，他们这个约不是 so 你们可以得救，而是他们已经得救，然后他说我们要用这个约，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一个见证，是一个使命，是让他们留在这个婚约里的一个戒指，是你在这个约里面使你留在这个关系里面，而不是这个诫命使他们能够说啊，哦，我这样做我才是你的妻子，不是的，是你是我的妻子，所以你要留在这个约里面，是这样一个关系的。你留在这个约里面能够表达你是我的 wife，看到这个逻辑关系吗？是你当你活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约里面，就好像啊，我们这个家庭的婚约是不是说你这样做了一二三所以我们是个家庭，不是这个逻辑，而是说你既然我们是一个家庭，怎么样，我们就要像家人一样生活，如果你不这样生活，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家呢？ 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果你不再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那这个家不存在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诫命，这个律法对犹太来讲好像是个见证，好像是个使命，证明他们在神的关系里面。所以你看在这个申命记啊，讲到这样一段很特别的话，他说你们现在啊，我们是一个神说我们是一个，你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一个百姓啊，你们就去到迦南地，那里有成百上千的民族啊，你们去到那里以后，你们如果在这个律法当中，人们就知道这就是你们这个民族的智慧，这就是你们的聪明。哇，原来这个民族那里有迦南人，有以色列，有有这个亚纳族人，有这个各种民族的人啊。然后他说你们这个民族和那些民族不一样的，人们都看见你在万民中你是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呢？有神的律法。神要说呢，说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如果你敬畏神，有神的律法在生命中，神要说这就是你在万民中的智慧和聪明。左邻右舍成百上千敬畏神的人，神要说你有一种神的智慧和聪明，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他说人们就说，说这大国，他们好像是小民，他说这大国的人真聪明真智慧，没有一个，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这样啊，有哪一个国家的人神与他们这么相近，住在这个民族当中，说他们这个国家呢有公义的典章，这个民族明白什么叫做公义，而且呢神这么爱他们。当然现代的以色列人和古代的以色列人不太一样了，现代以色列人也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但是现代的以色列人也有很多敬虔的传统的啊，信奉上帝的人，只是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已经世俗化了。但是所以以色列人这些啊敬虔的什么拉比啊，什么这些这个信奉上帝的人呢，就苦苦地为这个民族祷告啊，他们的基督徒，他们的犹太教徒，他们觉得整个以色列民最需要做的就是悔改，悔改就是回归到敬畏神的道路上。所以至今在以色列很多人在为这个国家祷告，说像古代的我们的民族一样敬畏神，敬畏神。但这个民族因为敬畏神，他就成了万民中的一个见证，万民中的无论方方面面，事实上这个民族真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但是圣经的解释和他们我们世界上解释不一样，圣经的解释是说因为这个民族他们承载着神的荣耀啊。弟兄姐妹，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是敬畏神，这就成为他们的智慧和聪明，区别于他们跟万民中的不同，是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啊，犹太人呢，他们啊，他们的家庭教育，我觉得是 number one 最强的，啊，我们现在很家长，中国人家长都那么注重孩子的教育，哈佛、耶鲁各种补习班，我们恨不得把孩子送到来教会，也觉得有主日学，学校哪个学校？但你知道犹太人的教育，最主要的是在家庭完成。我们的父母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伟大的老师和学校们，但是我们父母常常忽略了对儿女的教育。每一个敬虔的犹太家庭就是一个课堂，他们一年里有无数个信仰的节日，他们每一次节日都有妥拉，他们的律法，他们借着各种典章，他们的家庭比教会还教会，他们在一起传递着神的律法。所以其实我们要反省啊，有没有父母忽略了自己在属灵，在不是叫在生命的教育上，你没有办法把孩子交给外人来去教养的，这是父母的责任的，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所以我们说挣钱对吧，学费解决了，你要好好学习， 但是我们唯独忽略的是父母在儿女生命工程上的那个投入，而在生命工程的时候，你就是他们的师父，你就是他们的导师，你的言行举止胜过你的言辞千万倍。无论你愿不愿意，他将来长成的就很像你，这个超过你的意愿。你的好与不好都每一天塑造着你的言行举止，你们家庭怎么互动，超过你的意愿的将塑造在印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父母几乎在塑造着儿女的命运，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做好自己生命的功夫。做好自己生命的功夫是对儿女的一个祝福。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修行，去常常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这对儿女是一个祝福。而我们常常是把更大的担子压在了儿女身上，自己却疏忽了自己生命的建造。你不要学我，我没救了，你要成为这个，对吧？你干嘛要看我的？这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真的，我听不知道谁说，真的是，真的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拉回到原来这个话是没有到推卸责任的，因为我们说我已经没救了，你也要自救。孩子说，凭什么你没可以没救，我就要救自己？这没有道理的嘛，对吗？然后我们回去说，孩子啊，我从今天开始担起我自己生命的工程负责任，我们一起。好好建立自己的生命，父母一看，孩子一看，哎呀，父母也认真起来了。好，我就再一次立志，看看他是不是认真的。他如果认真，我也认真。但是愿我们这样看，其实律法我们觉得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啊。我们用自己做榜样，啊，让孩子知道他们也是有救的。再往下看呢，我们来到看到这个律法，其实神愿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家庭。真的是从父母开始的，孩子的教育是从父母开始的，啊，所以啊，我们在这里也是上主日学，我们的孩子巴不得我们在教会里好好教育我们的父母，对吗？因为我们一起说，哦，我们成为在上帝面前认真的担起生命责任的人。然后在这里呢，这个说第一诫呢，其实十诫啊，在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排列。数算是不一样的，哪十诫是有一点差别的，这个不重要的，经文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他说：“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很多人不喜欢这些经文，为什么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我们拜别人，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像这么排斥他别的吗？啊，犹太人的世界观是像这个图一样的。这个图呢，在古代犹太人的世界，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一个三个空间，一个空间叫阴间，阴间就是地底下，所以他们认为死去的人是到了阴间，他们的地底下不是我们地球的底下，他们没有我们现在的物理知识，他们的概念地不是地球而已，就是地的深处是叫阴间，是死人去的地方。然后呢，第二个空间是人的空间，人的空间呢，上面有个穹窿，像圆顶的穹窿，有太阳，有月亮，就是我们能看见的天。这个天像一个穹窿一样罩住我们，在地以上，天以下，这是我们人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空间是什么呢？是天上面的，就是我们人能看见的太阳、月亮的这个自然天的上面。那是一个属灵的空间，是神的空间，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认为宇宙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神的世界、人的世界、阴间的世界。那么他们看的这个周围的民族呢，啊，他们觉得神在哪里呢？神是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呢，是神创造的，神在这个世界以外，但神是个灵。他又渗透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中，这是犹太人相信的。那埃及人呢就不认为了，埃及人说 神就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山神、海神、树神、太阳神、月亮神，一切都是神啊，这个是很大的不同的。所以以色列人认为神是超越这一切的，但是他可以进入这一切。然后呢，这个上帝就对这个他拣选的这个民族说呢，你不可以拜这些民族的神。你像那个中东啊，那个神就更多了，巴利神，管庄稼的神，管生育的神，管，所以呢，有农业的神，有渔业的神，有生产的神啊。上帝告诉这个民族，这一切的神你都不可以拜。我把这个民族拣选出来，你知道吗？犹太人归了神以后，他们最大的威胁，你猜是什么？这个民族出来了，诞生了，诞生在他成为神的民族，他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诸神的世界，就是很多民族的拜的各种神明。各种神，因为这些各种神将威胁这个民族的存在，一旦他去拜那些神，这个民族将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民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敬拜这独一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对他们民族身份最大的威胁，就是他们怎么可以保守住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身份，不去归入到其他民族的这些，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最大的威胁。怎么样不被世俗把我们同化掉？怎么样单单的敬拜这位造天地的神？然后呢，神继续讲啊，说不可以造偶像，任何偶像，也就是说世间万有你都不可以把它比喻这个神，没有一样东西用来可以来描述这位神，什么都不可以来比喻这个神，神超越一切。比如说我们雕刻一个东西，或者是就是任何事物，如果用来比喻神，都是对神的一种侮辱和亵渎，这就是偶像。任何来指向神的东西，都是对神的一个不敬啊。所以说这个成为世界的内容。那神说神都是有庙，庙有像，神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殿。我以前讲过创世纪，那神学家们认为呢，神在这个世界中只放了一个像来代表他。你们觉得是什么？神在这个世界的庙宇里只放了一种像，神像来代表神，是什么呢？人。很奇特吧？神没有放泥胎，没有放什么，神说只有一种生命可以代表我，就是人。这个世界是一个 temple， 是一个 temple， 是一个庙宇，但是呢，人被神安在这里，说我们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我们是一个活着的行走的像来代表这位看不见的神。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代表神。你想象过你代表着那位永生神？然后呢，我们就往下看呢，人自己本来应该代表神，但是我们人呢，创造了很多偶像来拜啊，无论是五台山还是九华山，总之各种山我们拜啊。我们除了拜这些泥胎的偶像，我们还拜看不见的偶像。你知道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除了冒犯神以外还有什么后果？如果人开始拜偶像，除了对神的不敬不恭以外，还有什么后果呢？我们自己人的生命，我们的价值尊严被贬低了，我们在 dehumanize， 我们在伤害我们的 humanity， 我们的人性，我们人变得低俗起来，我们说庸俗起来，我们变成了一种不那么高贵的生命，我们变得不再是那么有尊严和高贵。因为我们人像王子，就比如说 如果很好的一个孩子，如果做了一件很卑贱的事情，你觉得，比如说有些什么是熊孩子弄的浑身，我们就啊，你明白，就是上帝看我们就好像我们沾染了浑身的泥巴，让自己做一些很卑贱的事情，父母很生气。我们的上帝看我们，当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损害了我们的人性的尊严，我们也玷污了我们的父母的形象。所以呢，在这里呢，偶像崇拜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威胁啊，错误的代表。但接下来呢，他说很有意思这句话哈，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这个图画是距今为止最早的考古发现里面呢，现在考古不断的有些发现，每一次考古的发现都帮我们更深的理解圣经，我们也感谢这些考古的这些。这个泥板呢，古代的泥板可以留这么久啊，这个泥板是刻着耶和华亚威，这是最早的，距今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一块泥板，也就是3500年呢，差不多，啊，那时候就这是比较早的能够看到的刻着亚威神，也就是差不多是在出埃及摩西那个时候的一块泥板，啊，亚威的一个神，所以在这里说不可。前面讲过了哈，实际我们看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可有别神。不可创造偶像，我是祭邪的神。接下来呢，说你们不可妄称我的名，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经文呢，特别是在北美啊，在美国啊，在这边，他们就通常理解成就是美国都喜欢宣誓啊，宪法呀，啊，就是很多说啊，不要指着神起誓，通常就是具体这样应用了，不可以指着神的名起誓。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经文的时候，发现它的意义有更深的含义，不只是这样一个表面的说关于我们人启示的一个问题。这个不可妄称，这个称妄称，妄是什么意思呢？妄这个英文是 invain， 就是不要把神的名变成虚妄，不要让神的名变成了一个很荒诞很随意的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污秽神的名。今天我们的名字就变成符号了，你叫什么，我叫 David， 我叫Mark， 这是个名字。在古代我们中国人很了解的，哇，你侮辱了我们老张家的名称啊，我的姓名，我的名誉，对吗？古代人很知道名誉代表着生命，名誉胜过生命，为了名誉那个可以决斗，而且呢不孝子孙，污秽了家族的名誉，荣辱啊，东方人的价值观都是荣辱观嘛，啊，我们的这个荣耀羞辱，这个名誉，我们这个子孙都是要光宗耀祖。什么叫光宗？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家族的 reputation， 我们的声誉不断的传承和积攒。名代表着一个人和一个家族的这个太多的内容在里面。上帝的名代表着上帝的属性，代表着上帝的权柄，代表着他的拥有权。古代啊，做生意啊，他们的戒指上面有个印，做完生意拿着那个戒指摁一下，就把这个印刻上了。这个印呢是那个名字啊，然后呢，皇帝的诏书印，哎，我们中国人也很了解，我们中国人的篆书的印，也都是。哇，盖上一个印，不用什么什么印件的，这个我们的地契印。你知道这个印很特别，我没找到相关的图片呢。我觉得上帝给以色列人盖了一个印，上帝把他的名字印到了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英文翻译的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他们这个词称啊，在英文里面呢翻译成 take 啊，或者是说佩戴的意思，它有很多意思，这个词出现了很多，基本上就是可以是拿起来戴在身上啊，举起来，是这个意思，含义很丰富啊。也就是说，他说不要污秽了神的名，你戴在身上要让神的名 被荣耀，而不要让神的名被羞辱。哎，我又下次想到了那个啊，那是 Thomas 弟兄讲的那个见证，穿的那个衣服，Regent College。哦，原来如果我们穿着衣服说，那个敬畏上帝，我们走在路上就立即感觉到不大一样，你明白吗？那口里刚要，就不好意思，因为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嘛。所以呢，古代在欧洲的时候，那些牧师啊、神父啊，他们有时候穿着那个神父的衣服，就是让信徒知道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服侍神的人，所以对他们的言行举止呢有很多约束，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个带在身上啊。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大祭司亚伦，他去工作的时候、崇拜的时候，他要穿上这身衣服。你说这身衣服，这个头顶上他戴着那个祭司帽，然后这里有一块金牌，在这里上面写着什么？这里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呢，这里呢有十二块宝石，这十二块宝石刻着什么？十二支派的名字。这个祭司头顶上顶着神的名，胸上带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祭司的服装都代表了，都是代表在亚伦身上肩负着什么？他要把所有人带在身上，也要把神带在身上。神与人在祭司的身上相会了，神的名要刻在他头上，十二个支派的名要带在胸上。他要进到会幕里面，神在那里，他不是自己进去的，他背着十二支派进到神的面前，但是他的头顶上带着耶和华的名，很特别。说你要归耶和华为圣。然后这个民族呢要归耶和华为圣，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君尊的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然后呢，这个神就告诉说，我要为他们祝福，你要带着这十二块宝石呢来到我面前。然后呢说，你们这句话这里说第二十七节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给他们祝福，我也要祝福他们。这个英文写的更清楚啊，他说你要把我的名 put my name upon the people， 要把我的名放到这个民族的身上，我好祝福他们。要把我的名字放到这个民族中间，使我祝福他们。以色列人，我们就好像身上带着神的印记。然后神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做坏事啊，因为你身上带着我的印记，你做了坏事别人就知道你是神的孩子。所以这是这一届的意思呢，神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印记，在万民中要做神的见证。所以新约也有这句话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当然有人翻译说，你们是做我的见证，其实你 You are my witness， Be my witness，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活着无论行得做什么，就是神的见证，有神的名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说，你们不要让我的名成为虚妄，不要玷污我的名，不要让我的名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因为我把你们拣选出来是要背负我的名，并且荣耀我的名，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们今天常常做见证啊，就是去传嘴讲。其实我们缺的不是讲不好，是缺了我们生命的见证来拖住我们嘴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用嘴来传扬我们生命的见证。出埃及记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呼召我们呢，神呼召我们信主以后就是成为他名的见证。你可以时刻想象着归耶和华为圣，刻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行走在万民中做神的见证，这就是这一届的。所以前面这三届啊，有人把它合并成两届，后面数的方法不一样，甚至有人把它合并成一届。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十届的数法是有不同的啊，这个并不重要，因为经文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对它的这个计数是不同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前面三遍想就是，哦，原来基督徒的生命那个起点是属于神，活在神面前，敬畏神。然后来到了第四条的时候很特别，来到了安息日，他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啊，那一天什么都不可做。第七日是指的，在旧约是指的星期六啊，所以星期天是一星期的第一天啊。所以我们其实按照圣经来讲，是我们以敬拜神来开始这一周的。你觉得，哦，原来我每一周都是以敬拜来开始我这一周的啊，而不是以敬拜来结束这一周的。为什么要守安息呢？上帝说，因为这一天是这个安息日是个礼物啊，是神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其实人生活以后啊，人是有罪的嘛，这个日子过以后就出现很多问题。就像这个车跑以后，零件也松了，螺丝也松了，这个胎也没气了，然后呢人又有罪，人走以后就走不动，或者人走以后互相也会欺负，然后有的人过穷了，有的人过富了，有的人变日子过成奴隶了，有的人把自己都卖了，然后呢有的人是可以一周只工作一天，有的人呢一周工作八天加班，就是日子会过得越来越不同啊。有的人过得越来越啊，有些人就很悲惨。上帝说每一周的第七天一切的人都要休息。在几千年以前，上帝规定了奴隶那一天也休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星期天是什么时候来，但是在那么早的时候，神规定所有人在这一天是平等的，所有人到了这一天是平等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如果上帝不这样规定，我估计很多老板是不会这样让我们休息的。但是上帝说每一个人在这一天全部都要休息的，无论是自主的是为奴的，连牲畜都要休息，而且连大自然都要休息。哎呀，只有这一切的主人才这么关心这一切。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ownership， 没有主人，没有这不是亲生的父母，不会这么惦记的。神说一切的牛羊骆驼，大自然土地都要休息，在这一天里面他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自由的，活在怜悯之下。好大的怜悯呢！神给这个世界有一天，让我们恢复到自由和尊严，在他里面完全是自由的。这是个恩典，不是个重担，只是犹太人以后把它变成了重担。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有一个朋友，一家人，他们美国人，在中国，在青岛生活。他们每到了周六，一家人什么都不做，家里也不做饭。你知道，你如果要守安息日，你是要做准备的，你要准备下来这一天，吃什么？我们要都准备好了，这一天什么都不做，做什么呢 ？Rest， 休息。怎么休息呢？他们会爬山，他们会听音乐。他们会散步，他们会安静，但是他们 do nothing， 不是不行走吧，他们只是不去做那种养生的工，那种工作他们停下来了。每一周这个家庭安安静静的在那一天，他们不是为了守律法，人说这是守律法，没有，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祝福，神给家和给世界的祝福。这样一个节拍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个节奏，每七天给自己一个节奏，他们的生命就有了好像一个 melody 啊，而不是一个噪音，是一个祝福了。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圣的节奏，万物在这样一个节奏里得到休息，得到医治，得到自由，而且敬拜神。我们每周在这里敬来这里敬拜，也是不是在守律法，总是让我们停下来手中的忙碌和效率，不容易的。因为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勤奋的，我们恨不得一分钟当两分钟用，恨不得不断的产出，但我们常常不会休息，不会放松，不会放下，不会接受限制，要接受我们的 limitation。 神要我们接受限制，凡是不接受限制的人都是把自己当神了，这是极不健康的。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给自己限制，你就是把自己当神了。接受限制就是要承认我们不是神，我们很多事情要允许它在那里，我们会更加 human。 所以在这里呢，接下来呢很特别，这个十诫里面呢，前四诫呢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当我们按照神的这个规定去生活，我们就是蒙福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什么叫做信仰或者神学，他说神学就是去研究如何蒙福的活在神的面前，如何蒙福的活在神的面前。神的目的是为我们的，他说如果我们人真的是想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我们人低头沉在尘土里面，如果我们就想抓住日子，我们将失去日子。当我们从日子里抬起头来敬拜那位超越这些尘土、超越世界的神，哎，我们反而呢，我们的过什么都有意义了。我们敬拜神说，哎呀，你怎么天天敬拜神，这是日子怎么办呢？我们带着敬畏神、敬拜神回到日子里面，日子里面有了喜乐，有了意义。所以日子和敬拜分开的时候就是有问题的。神在世界里呢，你看这后面这六诫啊，全部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我们的生活怎么面对，婚姻怎么面对，父母儿女怎么面对，财产怎么面对，社会关系怎么面对，他邻舍的关系。你看到这几组关系，邻舍代表任何人，我们与邻舍怎么相处，怎么与家庭相处，怎么与婚姻相处，怎么与财产相处，在这里面都规定了。但是这一切的基础是当你敬畏神，你带着这份敬畏去来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你就能够蒙福的活在神的面前啊，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想我们的人际关系得到转化，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活在神面前，因为敬畏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日子也成为那个圣地，成为神转化的一个领地。所以有人问耶稣啊，说他们就想试探，那十条哪一条最大呀？这个回答没法回答呢，你说任何一条最大都是错误的。所以呢，问他的这个动机很不正确，因为你怎么回答都是错误的啊，因为不可以说把哪一条说哪。但是耶稣呢没有落入这个陷阱，因为都是重要的。他们就说，耶稣你来 rank 一下吧。耶稣说，十诫的精义总结就是两条，敬畏神，爱人如己，这是硬币的两面，硬币的两面，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敬畏神，所以我们怎么表达敬畏神呢？我们敬畏神不是在祈祷室里面的， 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爱人如己的人。哦，原来敬畏神的表达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我很敬畏神，因为我一天进食，我常常进食，我常常去修道院。敬畏神的人就是爱邻舍，爱家人，像爱自己一样。说什么人是爱邻舍的人呢？哦，这个硬币总是用另外一面来表达这一面的。真正爱邻舍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不敬畏神，你是不会爱邻舍的，你不明白什么叫做爱邻舍。因为你敬畏神的人，你才看见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因为你看见人是神的形象，你能够尊重每一个人。所以原来敬畏神让我们能够转化我们的什么婆媳关系、父儿女关系、父子关系，因为敬畏神，这些关系能够被救赎、被 redeem。 所以如果说我关系中很多问题啊，回到神面前。你说牧师，我现在很敬畏神了，我天天祷告无数次，好，回进入到人面前，这是硬币的两面。它很特别，基督教是个极其特别，我们的圣地就在我们的关系里面，但是呢，我们的进入关系的秘诀在我们的密室，在敬畏神的这个里面。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看见，真的是神和人连接在了一起。所以生命记呢就告诉以色列说，神到底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说神要我们信神，到底他希望我们就在这里唱赞美诗歌吗？他说呢，以色列啊，我耶和华跟你到底要什么呢？圣经这其实很简单呢，只要你敬畏神，敬畏神。我们朴素的老人都知道说，要敬畏老天爷，心存敬畏，举头三尺有神明。敬畏神的人善待人，敬畏神的人善待人，敬畏神的人害怕得罪神，敬畏神的人害心中有怕，那个怕来自于敬畏，那个怕是一个积极的怕，就像约瑟，我害怕得罪神。哇，你听到有人害怕神，这种人你敢交往啊？不怕神的人要很小心，对不对呀？他不怕神，他怕什么呀？那个没有底的。你说哇，这个人心中敬畏神了，这个敬畏神就是最大的底线了。所以你信任人，不是因为这个人多么靠谱，说他敬畏神，这就是我们的安全了。包括婚姻呢等等，你要跟一个人嘎火过日子，最好他心中有敬畏，没有敬畏的话，没对对，你信靠人性吗？你最好信靠一个也敬畏、心存敬畏的啊，敬畏神啊。所以说敬畏神，然后呢遵行，因为敬畏，敬畏不是空话的。我们在工作里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哇，我们很简单，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捡到钱包给你，因为我敬畏神，很简单的道理，很朴素的。因为敬畏神，所以我要遵行他的公义，我就要有公义，因为我的神那么公义，我不公义，神不喜悦我的。原来公义的基础是敬畏神，没有敬畏哪来的公义啊？人哪有公义啊？敬畏神，你就成为一个有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你就会怜悯人，因为神是怜悯贫穷人的，神怜悯弱者。敬畏神，你的生命就生出公义和怜悯，因为你敬畏的神是又公义又怜悯。然后呢，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去 proclaim 宣扬神的美德啊。如果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是照着这个生命就说敬畏神，遵行神的道，我们去宣扬这种生活，宣扬的不是一个道理，最好我们宣扬福音是 proclaim 一个 lifestyle， 宣扬中国人讲的道从来不是柏拉图的哲学，中国人讲的道是希伯来人讲的道，从来是 the way， the way 的意思是一个生活方式，很东方的，很圣经的，西方人把它变成一个 philosophy thinking， 中国人说这样生活才叫道。所以你要去宣扬你的生活，你的生命，跟随我吧，我拜耶和华神，又公义又慈爱， follow the way， 这是正道，生命的道，就去宣扬这个道。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宣扬这个道，我们在这个末世就是如明光照耀。哇，我们弟兄姐妹这么多，一盏一盏，一盏一盏亮晶晶，亮晶晶闪耀在这个黑暗的星空。问题是我们不要漆黑一片呢，最好不是一盏灯亮的，而是如明光照耀。人们说他们是跟随这道的人。最后我总结一下，你知道我们最早叫基督徒，基督徒以前，称呼我们基督徒以前，称呼我们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当然称呼我们基督徒已经很早了，安提阿的时候开始叫我们这些跟随耶稣人叫基督徒。那在这之前，如果人们指着那些跟耶稣人叫他什么？这些人是谁？后来叫我们 Christian 啊。这之前呢，那些跟随信奉之道的人， those 那些 follow the way， 跟随耶稣这个道，这个 the way 的道，而不是 believe 那些 philosophy 的人，跟随耶稣生活的那群人称为 Christian。 所以呢，愿我们大家，你也不用变得那么 religious， 那么狂热，那么传销，都不需要的，但你 follow the way， walking the way， 行出这道，如明光照耀，敬畏神，又公义又慈爱，照耀在黑暗中，你的生命就是那道，你的生命就在 proclaim， 宣扬神的名声。愿主祝福他的。